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民主派报将苹果日报两名高层管理人员因国家安全法受到指控，星期六6月19号被拒绝保释，该案件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及对香港传媒自由的担忧。香港警方星期四派出500名警察突袭被当局称之为犯罪现场的苹果日报新闻编辑室，并拘捕了该报五名高层管理人员，其中包括总编罗伟光和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警方称该报发表的约30篇文章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因为当局称传媒文章可能违反有争议的国家安全法的首宗案例。罗伟光和张剑雄被控勾结外国或外部因素危害国家安全，星期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被裁判官苏慧德拒绝保释，他将会在8月13号再次出庭。据路透社援引法庭文件所述，罗伟光和张剑雄两个人被控在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4月3号期间与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勾结，要求外国个人或组织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或封锁，或从事其他敌对活动。路透社从纽约报道说，联合国大会星期五6月18号呼吁停止向缅甸输送武器，并敦促缅甸军方尊重去年11月份的选举结果，释放包括领导人昂山素基在内的政治犯。联合国大会是在119个国家的支持之下通过这项决议。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了政变，推翻昂山素基所领导的民选政府，白俄罗斯亦都要求将决议文本付诸表决，并成为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而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36个国家则投了弃权票。大规模内战的风险真实存在。投票完成后，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布尔根纳对联合国大会表示，时间至关重要，扭转军事接管局面的机会正在缩细。在投弃权票的国家当中，有些认为这场危机是缅甸内部事务，有些则认为这项决议于事无补。澳大利亚政府星期六6月19号表示，它正就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投诉，这个进一步加剧了和北京之间的贸易僵局。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丹特汉在和农业部长大卫利特普劳德的联合新闻稿中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大力捍卫澳大利亚葡萄酒制造商的利益，利用世贸组织的既定制度去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在澳大利亚于2018年禁止华为参与它的 5G 宽带网络建设之后，两国关系恶化。坎培拉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国际独立调查，加剧了它和北京之间的已经恶化的关系。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关税，包括葡萄酒和大麦，并限制进口澳大利亚牛肉、煤炭和葡萄。美国称此举为经济胁迫。去年澳大利亚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上诉，要求审查中国对进口澳大利亚大麦征收高额关税的决定。澳大利亚政府较早时候曾经表示，葡萄酒关税使它的价格增加了一倍或者三倍。据白宫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在就任后的半年中会见了很多国家领导人，接着下来拜登将会考虑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6月17号对传媒表示，白宫已经发出信息，希望拜登总统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一次直接的会谈，他可以是一次电话会谈，亦都可以是在某个国际峰会上中安排一次见面，或者其他乜嘢嘅形式。沙利文说，拜登总统在下个月与习近平主席进行某种方式的接触，对我们之间目前的关系状况进行一次评估，从而确保我们之间能够有好像昨天我们同普京进行的有价值的接触这样直接沟通方式，我们对这个想法非常重视。沙利文表示，现在就是什么时间 通過乜嘢方式進行接觸嘅問題。喺跟隨拜登總統訪問歐洲之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下個禮拜一再次前往歐洲，強化美國與德國、法國同埋意大利等盟友嘅關係，並參加有關利比亞問題嘅柏林會議，共同主持打擊伊斯蘭國組織嘅國際聯盟會議，並參加20國集團外長會議。美國國務院星期五6月18日宣布，布林肯在6月22到29日將會前往柏林、巴黎、羅馬、梵蒂岡、意大利南部城市巴里和泰特拉。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聲明中說，布林肯將會出席關於利比亞問題的第二次柏林會議，來到支持12月份舉行的全國選舉和外國軍隊撤離，並在會議期間會見利比亞和其他外國領導人，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在柏林期間，布林肯將會晤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外長馬斯，突出美國、德國兩國的關係在應對共同挑戰和優先事項方面的重要性。聲明特別提到，布林肯和馬斯外長將會強調雙方共同致力打擊反猶太主義和對大屠殺的否認和歪曲，並尋找富有創意的新方法來到加強有關大屠殺的教育。布林肯國務卿6月25日將在巴黎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外長德勒里昂舉行會晤，深化美法之間的強而有力的關係。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6月18日宣布，自從他在1月20日上任以來，美國已經接種了3億劑的新冠疫苗，但是拜登在7月4日之前要七成的美國人至少部分接種疫苗的計劃有可能沒辦法實現，這是因為從大約兩個月前開始，接種疫苗的人數已經急劇下降。根據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網站，截至到星期五早上，美國已經發放了3億7790萬劑的疫苗，3億1600萬劑已經被接種。疾控中心網站說，1億7630萬人，亦就是美國總人口的 53.1%， 已經接種了至少一劑的疫苗。1億4850萬人，亦就是人口的 44.7%，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但是疫苗接種運動的趨勢卻減緩了下來。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抗衡一帶一路，專家提醒拜登重建更好世界計劃不應該跟中國比賽去花錢。美國總統拜登宣布一項美國和七國集團其他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基礎建設的計劃，重建更好世界。這項計劃被認為是美國為主要夥伴的西方民主國家首次提出應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劃的替代方案。專家指出，這項計劃必須確定更多資金來源，否則難與一帶一路去競爭。然而專家亦都提醒，美國應該將基建投資重點放到較有優勢的領域，而不是去比較是否跟中國花了一樣那麼多的錢，做了一樣那麼多的項目。據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白宮在6月12日發表的情況說明指出，這是一個由主要民主國家領導的以價值觀為驅動的高標準和透明的基礎設施合作夥伴計劃，旨在幫助縮細發展中國家超過40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需求。新冠大流行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這種需求。這個計劃是在拜登總統所提出的全球民主與專制較量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拜登總統說，制定重建更好世界夥伴關係的努力旨在動員全世界民主國家來到迎接世界面臨的挑戰，並幫助我們的人民，坦率地說是各地的人民。白宮說，重建更好世界計劃主要在四個領域實施，氣候變化、健康和健康安全、數字技術以及性別公平和平等。白宮的情況說明提出了這個計劃實施的五項指導原則：價值驅動、良好治理和嚴格標準、氣候優先、強大的戰略夥伴關係、通過發展金融動員私營部門資本、加強多邊公共金融機構的影響力。 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的积极之处在于，这个是美国首次真的提出了应对一带一路的措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大卫·萨克斯说，美国上一届政府在很长时间里面做出的回应是不要拿中国的钱，拿中国的钱会很差，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替代的计划。萨克斯是外交关系协会的独立特别工作报告《中国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影响》的两名作者之一。他说，在很多种情况之下，中国是愿意为有巨大基建需求的发展中国家融资的唯一国家。全世界都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基建空白，他们七国集团承诺进行合作来到填补这个空白。但萨克斯认为，这项计划的不足之处在于还未明确更多的资金来源。我相信政府已经表示将会寻求国会为这项工作提供额外资金，这个是值得关注的事情，但我很难看得出怎样真正成为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强而有力的回应，除非后面有更多的资源。据半岛电视台援引路夫特数据库的报告，截至到去年中，与一带一路计划相关的2600多个项目价值3.7万亿美元。尽管中国外交部去年6月说大约有两成的项目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白宫说美国将会寻求充分发挥发展融资工具的潜力，包括发展金融公司、美国国际开发处、进出口银行、千年挑战公司和美国贸易与发展处，以及诸如此类的补充机构。之外，我们还将会与国会合作扩大我们的发展融资工具，希望与私营部门、其他美国利益相关者以及七国集团合作伙伴一起，让重建更好世界在未来几年里面共同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几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白宫表示，七国集团将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并与其他各方一起协调努力扩大影响力。亚洲时报6月14号刊登的德尼亚内基卡马特的评论文章问到，重建更好世界资金将会附加在有关人权、气候变化、腐败和法治的条件上，那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选择与侵入性条件相结合的融资计划去进行合作，而不是继续寻求中国的简化和没有附加条件的一带一路融资呢？美洲学会美洲协进会副主席埃里克·法恩斯·沃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英语组访问时表示，这个并不单止是在现在的融资和债务偿还之类的问题，而是有关战略叙事、西方国家能否做出回应，或者中国是否实际上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未来的最终贷款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萨克斯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对中国贷款做出有很多的不满，一带一路被批评为债务陷阱外交。他说，所有建设项目的工人都是中国自己带过来的，他们不将技能传授给当地公司和当地的工人，有些甚至不能够提供通常以商业利率提供的贷款。此外，一带一路项目还出现了很多腐败丑闻。萨克斯表示，多年来一直有人在说我们只是想要有选择，而现在中国是唯一的选择，美国将会提供的是一个透明的替代方案，它具有更高的标准，希望还可以培训当地工人和转移技能。萨克斯说，我们不会提供与中国完全相同的东西，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他认为美国的计划是真正投资到有比较优势的地方，例如可再生基础设施这样高质量的项目，而且是能够将技能转移给当地工人的项目，有一些有一种资质的项目。他说，美国不应该将对一带一路的反应看成是我们是不是花了和中国一样那么多的钱，我们是不是有和中国一样那么多的项目。他认为这个不是美国应有的行事方式。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方面在全力应对新冠疫情，另一方面又都有自己的国内基建计划，他们有实力或者会将注意力专注在全球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吗？ 沙斯認為七國集團一致同意的重建更好世界計劃就是新冠大流行後重啟全球經濟，幫助重建受疫情打擊經濟的一項措施。他們不將重建更好世界看成是跟他們國內疫情在這裡競爭，他們認為這兩者是互補的，因為如果世界各地的經濟體都增長了，那對於穩定和美國公司來說都會更加好，因為他們會擁有更多的出口市場，和美國的貿易都會增加，所以他們認為這兩者不是競爭而是互補。沙克斯認為重建更好世界計劃的關鍵在於美國與盟友進行合作，坦白點說很多東西是中國可以提供而美國沒有辦法提供的，例如美國沒有一家在 5G 方面具有競爭力的公司，唯一可以跟中國競爭的替代方案就是三星、愛立信和諾基亞，因此需要找到與其盟友合作的創造性方式來提供替代華為的方案，看來我們開始這樣做了，所以這個是一個好的信號。還有例如中國是一帶一路的沿線出口高鐵，而美國沒有高鐵產品，因此它需要考慮如何跟日本合作來到替代中國高鐵的方案，這個就是說美國並沒有對中國能夠提供一切的替代方案，因此這個就是與我們盟友合作這麼重要的原因。此外沙斯說要與一帶一路競爭，與中國競爭，除重建更好世界計劃還需要在其他領域裏面採取措施，例如在國際標準制定領域中國投入大量資金，好像是在國際電信聯盟裏面制定國際標準，例如制定 5G 網絡的標準，外界確實擔心 5G 標準會傾向華為，而這又會對 6G 產生影響，因此他認為美國應該同盟友和合作夥伴一起在標準制定過程中重新發揮領導的作用。拜登政府還未有一個真正的亞洲貿易議程，沙斯說美國還未有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美國總統拜登結束為期8日的旋風式歐洲之行，拜登總統與七國集團其他領導人宣布的重建更好世界計劃成為受到廣泛關注的倡議之一。據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這個計劃將為全球中低收入國家的基礎設施提供融資的機制，目的是要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有分析稱這個是全球最富裕國家首次直接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這樣重建更好世界計劃究竟是甚麼來的呢？它是否衝擊著一帶一路的要害呢？和一帶一路相比，它能夠實現怎樣的有效性呢？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薩姆納因國際事務學院教授黃飛凌分析，如果重建更好世界能夠與一帶一路共存，則可以促使到一帶一路做得更加好，競爭環境下的援助可以保證一帶一路援助的質量，抵制腐敗。他解釋說，
這個新的計劃其實是所謂重建更好美國的一個延伸，也是美國兩黨相當一致的對抗中國在世界上勢力增長的一個反應。
黃飛凌說，這個新的計劃其實是所謂重建更好美國的延伸，亦就是美國兩黨相當一致對抗中國在世界上勢力增長的一個反應，因為大家都知道所謂一帶一路的方案實施已經好幾年的時間了，北京為它的承諾已經花費了估計在10,000億美元左右的巨大資金，通過基建、港口、鐵路等項目試圖能夠在歐亞大陸、非洲以及更遠的地方去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同時又有著國內經濟的考慮，出口一些多餘的產能等等。這個項目在2013年提出之後，現在已經是雪球效應變得非常巨大，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就意識到必須要有所應對，所以從2018-19年開始，美國就已經採取一些措施，譬如說設立新的基建項目的國會法律，亦都成立了一個新的發展資助公司，國務院亦都成立一個核查的項目，甚至於提出要聯合西方各個國家集體去融資， 對抗一帶一路這個基建項目，這些做法其實給予美國一個重大的考慮，就是認為中國的投資雖然給予第三世界國家帶來一些基建項目的好處，但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現行的國際秩序的一些標準。所以美國強調要透明化，要用環保勞工的標準。在這個基礎上，拜登政府提出所謂的難點計劃，所謂難點計劃就是要評估各種的項目合不合透明化標準，合不合勞工保護、環境保護的標準，以此作為對抗。現在這一步之七，還要拿出錢來做一些應對的措施。我個人理解並不是要求中國不要做這些項目，而是希望中國能夠做得更加好，更符合標準，這樣大家都得到利益。旅法獨立時評人蔡純國認為，一帶一路和重建更好世界並不是美中之間或者是歐中之間的對抗，而是兩種援助方式的對抗，希望中國能夠有所改進，在援助過程中遵守國際秩序。他解釋說，
我並不認為是美國或者西方和中國兩個國家的對抗，而是兩種方式的對抗，兩種方式的衝突。就是說，
蔡純國說，我並不認為是美國或者是西方與中國兩個國家的對抗，而是兩種方式的衝突。就是說，中國一帶一路的很多項目當中，很多報道說不透明、有腐敗、不環保、違背勞工標準，當然亦都不是所有的，有一些做得還是不錯的。我到非洲一些國家沒多久之前去肯尼亞，那條鐵路修建得還是不錯，但一大問題就是這條鐵路目前和未來幾年並不會賺到錢的，它是一個國家的項目，政治利益國家介入得太深，所以它真正的企業上的計算不足，導致企業負債以及銀行貸款是否能夠收回呢，都是一個疑問來的。就是說，這樣一個對外援助的一帶一路的方式，國家主導經濟的理性計算不是足夠充分，還有環保問題、勞工權利問題，這樣的方式是應該壓制的，應該有另外一種方式和它抗衡，這樣使到其他國家有得選擇。這個方式我們希望美國、歐洲推出來，也都希望中國有所改進。這個方式就是透明、更加理性的計算、尊重環保、還有勞工標準、還有加強受援國家本身的獨立、經濟上的自主。蔡純國分析，歐洲各國對一帶一路一直持冷靜的觀望態度，認為中國企圖通過一帶一路積累的政治影響是很虛的東西的。他解釋說，
不的這種對抗的意願現在還沒有呈現出來，其實歐洲首先是歐洲各國的，它預算這個已經非常緊，已經非常緊了，沒有國家不是一個財政赤字的，特別就是疫情。
蔡純國說，在歐洲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對抗的意願現在還未有呈現出來，其實是歐洲各個國家的預算已經非常之緊張，沒有國家不是財政赤字的，特別是疫情之後，所以要指望國家拿錢出來，甚至拿出比較多的錢來，可能性不是很大。關鍵是他們還是要鼓勵私人企業的投資，然後國家在後面起作用。很重要一點就是，我個人包括歐洲很多人都認為，覺得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擴大政治影響沒什麼了不起。什麼叫做擴大政治影響呢？在聯合國或者人權委員會各個國際組織中，中國要盡可能多的國家去支持他們，使到他們有更多的選票嗎？事實上早已經是這樣的了，在聯合國勞工組織、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其他的組織，中國總是最高票數，票數高過美國。實際上大多數國家在中西方衝突上總是要表現中立，什麼是政治影響呢？中國要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或者是其他的基地嗎？都沒有。所以所謂政治影響是很虛的東西。王菲玲不看好一帶一路的前景，她認為這個項目已經部分失敗了，中國政府犧牲國內民眾利益，在國際上大撒幣換來的所謂國際影響力，很難說有什麼實際的效果。王菲玲說，這麼大筆錢都是老百姓的錢，老百姓沒有一些機會去問一問這些錢究竟花了去哪裡，為什麼要花， 點解修建呢樣嘢到底有冇道理，有冇回報，呢個都理唔到。同呢一個相比，西方嘅方案可能會更加少啲腐敗，可以控制得更加好，更加受到監督，因為喺施工效果、環境保護以及最終嘅回報上可能會更好一啲。呢個強弱一定係明顯嘅。我更加睇好邊個呢？我希望兩個方案都進行落去，因為我係比較相信競爭，有競爭有比較，大家都得到好處。同西方比起嚟，或許一帶一路亦係最後喺度旗鼓相當打道回府啦。我個人對一帶一路嘅前景唔睇好㗎，我覺得呢一個項目已經部分失敗咗。從各個方面嚟講，唯一一個亮點就係佢賺咗一啲臨時嘅政治影響力、號召力，就係咁樣啦。呢啲嘢就好似浮雲一樣，一下子就吹走咗，冇乜嘢失效噶。最終受援國家會得到一啲實際好處，鐵路、道路、橋梁，但係佢哋係唔係感激中國呢？好難講。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嘅報導。美國眾議院共和黨議員最近聯名寫信俾拜登總統，敦促佢制定新嘅戰略應對中國核武擴張。專家指出，中國唔單止大量擴充核彈頭，送迅速發展能夠攜帶核彈頭嘅洲際導彈同埋發射導彈嘅軍炸機，目標直指太平洋美軍基地同埋美國大陸。北京嘅意圖或已經從佢聲稱嘅維持最低限度核威脅升級到核武競爭。據美國之音記者希奇發自華盛頓報導，6月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克羅傑斯、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克爾·麥考爾以及情報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德溫·魯涅斯聯名寫信，呼籲拜登總統制定新戰略應對中國高速核擴軍。他們認為中國的核武擴張遠比五國大樓的報告評估更為嚴峻。信中援引戰略司令部司令查爾斯·理查德海軍上將最近的證詞，中國核武儲備預計在今後10年預計至少會增加1倍，甚至是2倍或者是3倍。信中寫道，到了2030年，中國部署的核威脅力量規模可能會達到約1000枚彈頭，中國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與美國達到核的軍勢。6月14日，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表2021年年鑑，表示中國在擴充緊佢嘅核武庫，並使之進一步現代化。依據年鑑公布數據，中國嘅核彈頭從2020年嘅320枚增加到今年嘅350枚。俄羅斯仍然第一，擁有6255枚；美國第二，有5550枚。美俄兩國今年都減少咗佢哋嘅核武庫㗎。去年9月，五國大樓對中國軍力評估報告認為，在接住10年裏面，隨住中國核力量的擴張和現代化，中國的核彈頭存庫預計將會至少增加1倍。此外，五國大樓的報告還認為，未來5年內中國核武可能直接威脅到美國，因為中國的目標是在陸基洲際彈道導彈上部署近200枚的彈頭。報告估計最有可能攜帶這種低當量核彈頭的是東風26中程彈道導彈，這些導彈對亞洲地區的陸上重要目標或者是太平洋海上大中型艦船具有精確的遠程打擊能力，而中國正在不斷擴大東風26的導彈庫存，這個無疑進一步加劇了西太平洋不斷惡化的軍事形勢。而北京正在發展的新核戰略部署又令到形勢雪上加霜。報告指出，中國正在建立陸地、空中和海上的核三位一体，即洲際彈道導彈、攜帶能夠發射導彈的軍炸機和核潛艇。因此，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高層在公開信中表示，中國的彈道導彈武庫比過去更有生存的能力，更多樣化、更警覺，包括旨在管理地區升級和確保洲際二次打擊能力的核導彈系統。美國科學家聯合會核信息項目主任漢斯·克里斯滕森最近在美國國會機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一場聽證會上指出， 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从2000年的大约35枚，其中20枚几乎可以到达美国大陆的所有地区，增加到去今日的100多枚，其中几乎所有导弹都可以到达部分或几乎所有美国大陆。到了2025年，能够到达美国的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数量预计将会增加到200枚。克里斯滕森在国会的证词里面仲对中国宣称的最低限度核威慑力量提出了质疑的，他说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声称他们只有防御所需的最低数量的核武器，但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声称他小武器库构成最低限度威慑力的国家，中国显然应该解释一下一个不断扩大的武器库怎样亦都是最低威慑力量呢？对于中国迅速发展和集结核武器，专家睇法主要集中在下面三种的。第一种就认为中国即使在十年内将核弹头数量增加，仍然远不及美国，所以北京仍然将会保持它的长期不首先使用政策。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克罗宁就表示，从冷战历史上来看，核武器的核危险比我们公开知道的要大得多，同时北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都是理性的，对不可以预见的突发事件的筹备不会令到我们陷入使用这些武器的境地。但克罗宁也表示，这种观点直接指向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中国为什么需要进行无意义的核武扩张呢？而因此第二种观点就提出了中国核武现代化的战略意义。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克里斯滕森或许代表了这种观点的，他认为在美中关系不稳定性不断加剧的时代，中国感觉更加容易受到突袭，并决定建造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东风26以及重新启动核轰炸机任务，咁就表明咗中国正喺度开发一种预警能力，允许固体燃料导弹喺发射井被摧毁之前就向美国嘅目标发射。用低俗嘅话讲，就系我死你亦都唔想你会生存到。呢种考虑显然加剧咗对国际核稳定性嘅破坏嘅，并导向咗第三种解释：核军事竞赛。去年九月，五国大楼嘅报告指出，北京已经将核力量置于超越最低核威慑的道路上，中国很可能打算在本世纪中叶建立一支与美国相当或者在某种情况下优于美国的军队。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出反驳，称该报告罔顾事实，充满偏见，蓄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他并强调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过克罗宁认为台湾海峡局势可能是美中核竞争升级的导火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美国国会里面不断讨论台湾议题，即使你认为台海局势不会升级到核战争，这种担忧正在驱动有关美国军事现代化的讨论。2005年中国解放军高层朱成虎曾经提出，如果美国军事干预台海冲突，中国应该对美国使用核武，而中国核威慑将会令到美国更担心洛杉矶而不是台湾。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海洋力量中心主任克罗普西认为，美国处于核打击力量现代化的最前沿，但任务尚未完成。我不认为本届政府了解它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是在对抗中国激增的核力量，包括它们建立弹道导弹方面，以及再次向日本、南韩等盟国保证美国将扩大威慑方面一如既往的强大和可靠。这个才是美国在该地区维持强大联盟的方式。他认为美国应该加大在西太平洋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强大的联盟和强大的合作伙伴，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会想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无论胜算有多少。美国外交政策协会高级研究员阿历克斯格雷也认为，保持美国强大的威慑力，确保它始终是最新最现代化的，是应对大国潜在核威胁的最佳武器。他认为美国最近几届政府持续聚焦维护美国的海底核威慑地位，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对于我们未来的海底主导地位非常重要，这个是美国竞争优势领域，对我们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但他同时都表示，透明度永远是最好的良药来的。 他说中国核计划能够向我们发出挑战，正是因为我们对他知道甚少，认为中国不会受到美俄冷战后建立的军备控制制度限制，这样就让中国人在核领域独立运作了30多年。对于中国，我们没有国际制度，没有俄罗斯这样的可见度和检查能力，造成我们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做出正确反应的重大困难。我们应该推动中国在核能力、使命和投入方面保持透明度。此外，在听证会上，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全球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罗伯兹呼吁国会建立综合的战略审查，来制定国防战略应对中国，这包括了对核政策、威慑战略和部队规划的全面审查，以及全面列出不同威慑能力、区域与战略、进攻和防御、机动和非机动、核和非核的具体贡献以及控制风险。罗伯兹认为，上一届政府对导弹防御设定了简单目标，也就是随时随地摧毁针对美国发射的任何导弹，但这种策略恐怕已经不适用于今日更加复杂和众多的威胁。拜登政府必须制定自己的路线，因为中国将会通过军备竞争来保持它通过核报复威胁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奇希法治华盛顿的报道。位于中国广东省台山核电厂这个星期一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爆出有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胁之后，中国政府处理危机事故的手法再度招致各方的审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3号独家报道，中国国企中国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巨头法国电力旗下的子公司法马通合资建设运营的台山核电厂发生了惰性气体泄漏的事故。法国投资方向美国能源部提交了一份技术求援报告，当中表示该个核电厂有可能发生立即的辐射威胁，而美国政府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对报告进行了评估。更加令人警惕的就是，据 CNN 获得的法国公司给予美国能源部的一封信，法方的警告还包括指责中国国家核安全局提高了台山核电站外辐射监测的可接受限度，从而避免核电站被迫关闭。这个消息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但是事件的当事方台山核电厂以及中国外交部都在第一时间问是否认该核电站的运行发生了问题。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在回应 CNN 的有关报道所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表示，连续监测环境数据显示台山核电站在安全参数里面运行，核电站以及周边环境指示是正常。新闻稿中说，核电站两台的机组各项的运行指称都是满足核安全法规以及电厂的技术规范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6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目前台山核电站的有关状况满足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水平未见异常，安全是有保障。但是法马通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15号晚回应美国之音有关台山核电站状况时候承认核电站存在着性能问题。法马通发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应，他们正在是支持解决中国广东省台山核电站的一个性能问题。根据现有的数据，该电厂在安全参数范围内运行，他们的团队正在继续和专家合作评估情况，并且提出解决任何潜在的问题的方案。法马通的母公司法国电力公司亦都在6月14号承认台山核电厂的一号机组存在着问题。该公司的声明中说， EDF 已经是被告知台山核电站一号反应堆主回路当中的某些惰性气体浓度是增加，某些惰性气体在主回路当中出现了一种已知的现象，在反应堆的操作程序当中已经进行了研究和规定。中国官方直到北京时间6月16号首次承认台山核电站的一号机组的确是发生燃料棒破损的故障，但是否认发生辐射泄漏的事故。 中国生态环境部在他们的官网以及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的有关负责人就 CNN 关于台山核电厂报道是答记者问的声明当中说，一号机组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增高主要是与燃料棒破损有关，属于常见的现象。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的堆芯总共有6万多根的燃料棒，目前推算燃料棒包壳破损数量大约为是5根左右，破损的燃料棒占总数的比例少于 0.01%，远低于设计当中假设的燃料组件最大的破损比例 0.25%。 总部位于美国伦敦的世界核能协会的高级公关经理科布在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有关台山核电站运营状况的采访时候表示，大体上支持中国官方的讲法。他在电子邮件当中说，如果泄露者数量较少，核电站将会继续运行，直到计划当中的下一次补充燃料棒。就台山欧洲压水反应堆而言，在6万多根的燃料棒当中，估计是有5个是受损，远在正常范围之内。科布表示，这次发生在台山核电站的问题是属于运转问题，算不上是安全问题。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者恰巧特认为，由于中国体制过于强调对信息以及是叙事的控制，这个使到外界是难以建立起对中国的信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中国来讲，真正的挑战是令到外界信任中国对这次的事件的处理，甚至是对于事件的描述，或者在任何都没有发生。但是不幸的就是，中国的制度非常之强调控制信息以及控制叙事，而且没有独立的声音，这个确实削弱了确定发生了一些什么的能力。克考特表示，中国发生过很多的事故，但是当局在处理事故或者是危机的过程当中高度不透明，从汶川地震倒塌的校舍到最近的新冠病毒溯源，这个令到外界对中国政府是缺乏信心。他说，中国不幸遭受了很多的工业事故，还有火车的脱轨，最近的问题就是大家对中国允许世卫组织访问武汉公布所有新冠疫情细节确实是缺乏信心。在核电站是否应该关闭来处理燃料棒泄露的问题上，纽约时报援引曾经在美国3座核电站工作过的前操作员弗里兰德系的报道说，虽然世界其他很多个地方的核电站曾经在燃料棒泄露惰性气体的情况下继续运作，但是西方国家已经在1990年代停止了这种做法，原因是能源企业尽量是将辐射的微量释放降低到最低的水平。据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法马通公司早在5月底就联络美国能源部，报告台山核电厂出现的潜在问题。法国方面在6月再度通报美方，反应堆正在是外泄由裂变所造成的惰性气体，并且正式要求美方同意法马通公司和中方分享应对事故以及是紧急安全事态的美国技术。主要原因是负责运营台山核电厂的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的中方合作方是中港核被列为是美国的实体清单上边。兰德公司的克考特认为，台山核电厂发生的故障可能会令到中国对外出口他们的核电技术的雄心受到打击。他认为可以想见到的更大影响是对中国以外的地方。克考特说，中国正在寻求出口自己的核技术或者是参与到海外的核能项目开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日内瓦美俄峰会结束之后，俄罗斯国内的反应正面积极，认为这样的结果不至于令到俄罗斯陷入对中国的依赖。在北京问题上，美俄都将会展开合作。有评论认为，为了对抗中国在北极的野心，同样是北极域内国家的美俄有共同利益。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刚刚落幕的日内瓦美俄峰会并没有发生几个月前美中阿拉斯加会晤时互相批评攻击的场面。 關注峰會的很多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都說，擔憂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峰會結果符合預期的設想。普京在記者會上表示，會晤氣氛並沒有敵意，會談充滿建設性。普京的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說，峰會有結果，因為兩國元首直接面對面講述了各自的立場，或多或少知道在哪些領域可以合作，又在哪些領域目前由於根本性的分歧而無法互動，因此峰會的結果非常正面。克里姆林宮官方網站當日晚間發表一份簡短的兩國總統聯合聲明，內容集中在進攻性戰略武器和軍備控制議題。作為普京代表團成員、負責北美與軍控事務的俄羅斯副外長利亞博科夫將這份聲明稱為1985年列根和戈爾巴喬夫當年日內亞首次峰會精神的延續。俄羅斯股市和匯市同樣都對峰會做出正面的反應，同西方關係繃緊，導致盧布今年年初以來直到沒多久之前都一路貶值緊。峰會結束之後，股市和盧布匯率雙雙上漲。俄羅斯主要的報章消息報話，盧布匯率近期將會持續走強。另一間有影響力的莫斯科共青團報評論這次峰會時認為，雙方用管控衝突取代了互相對罵。網絡報章觀點報話，俄美出現瞬間互信，日內亞傳出了兩個國家關係穩定和正常回下來的信號。獨立報則認為，兩國關係未必能緩和，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不會被釋放，針對對方的不滿仍然存在。有很多評論都用成功這個詞語來到描繪今次的峰會，其中的證明就是兩國大使將會很快返回各自的工作崗位，兩國還將會開啟軍備控制領域的談判，亦都將會開始討論解決雙方外交領域的衝突，尋求恢復簽證中心的運作。針對網絡安全和黑客攻擊、交換關押在監獄中的各自國家的公民等議題，亦都將會啟動談判。總之，在雙方能夠合作到的領域，兩國決定開啟對話渠道。很多俄羅斯外交事務分析人士認為，針對這次峰會，俄美雙方都很實際的，並沒有過多的幻想和期待。他們認為，最近幾年來，除了在敘利亞、黑海、波羅的海和北極這些領域，兩國軍方為避免擦槍走火仍然保持接觸之外，其他的接觸都幾乎全部停擺。重新恢復對話管道，無疑對雙邊關係發出積極信號。在峰會舉行的同時，兩個國家一些相關領域的高級官員亦都同步會晤。俄羅斯上議院副議長科薩喬夫說，為穩定俄美關係，這個是邁出了第一步，已經非常不錯了。還有很多評論認為，由於兩國關係中對抗和分歧的基本面和根本性質目前沒辦法去改變，雙方衝突矛盾因子將會存在下去，兩國關係亦都不會轉暖和升溫的。這次峰會當然試圖規範雙邊關係，但儘管是這樣，這次峰會的意義在於嘗試避免兩國關係進一步畸形化，否則俄羅斯將會面臨與美國和北約爆發直接衝突，陷入軍備競賽，會受到更多嚴厲制裁，令到經濟受損的風險。俄羅斯和美國西方盟友的關係未來都將會更難處理的。更令到克里姆林宮最擔憂的是，如果俄美關係繼續失控，俄羅斯在美中俄三角中的回旋空間會大幅縮細，對中國的依賴就將會進一步加深。主要大報公佈說，如果俄美之間能夠保持這種合作的趨勢，避免關係繼續畸形惡化，這樣就能夠給予俄羅斯在美中對抗中爭取到有限的自由空間，因為美中對抗又演變成為本世紀冷戰的風險，在力量中心之間周旋，能夠令到俄羅斯避開和這些力量中心的衝突。報道認為，俄羅斯應該參照中國當年的經驗，更加不應該成為中國的附庸，因為中國的成功剛剛好是要歸功於當年未有同蘇聯聯手去對抗西方集團，而 是成為西方世界的夥伴，這樣就給予了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一次峰會無疑將給予莫斯科和北京未來打交道時增添更多的籌碼。有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表示，美俄峰會之後接著下來很可能普京和習近平會晤，兩國美幾耐之前在莫斯科舉行了慶祝雙方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0周年系列活動。這一項條約預計在7月中旬會簽署的，並將會增添一些新的內容。條約續簽被認為是今年俄中關係當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俄羅斯戰略學者西蒙洛夫認為，在處理同中國的關係時，俄羅斯要運用智慧和外交技巧，必須要有平衡。西蒙洛夫說，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他說必須要掌握好分寸的，這個就是一方面與中國展開積極合作，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依賴中國，依賴中國的擔憂確實存在，背後的原因也很清楚，因為中國目前是國力不斷上升的俄羅斯主要鄰國。西蒙洛夫說，俄羅斯與中國談了10多年之後才啟動天然氣管道項目，在這個項目中不能夠說誰輸誰贏，這個可能會給予俄羅斯與中國打交道時提供參考。俄羅斯今年5月從冰島手中接過了任期2年的北極理事會輪值主席職位。俄羅斯想霸佔北極航道雖然招致很多國家的不滿，但與同樣是域內國家的美國在北極事務上仍然有不少共同的利益。普京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雙方這次討論了北極問題，尤其是在稍後更多官員參與的擴大會議上。公佈注意到普京稱俄美兩國僅隔白令海峽，這一點非常重要的。俄羅斯在北極擁有先天的優勢，北極可能成為俄羅斯和美國和西方世界未來一個潛在的合作領域。這間俄羅斯大報說，中國將自己標榜成為近北極國家之後，今日的北極秩序正遭致來自中國的挑戰，但並沒有任何一個北極理事會成員國能夠接受到中國對北極的野心，北極域內國家更加不支持作為域外國家的中國試圖淡化地理上遠離北極的立場。普京這次提到北極，顯示俄美都有興趣在北極議題上合作。這次除同普京參加峰會的除了有外長拉夫羅夫和副外長利亞博科夫之外，俄羅斯軍方總參謀長、駐美國大使克里姆林宮兩名負責烏克蘭和敘利亞事務的高級官員都參加了峰會，顯示出峰會當中所討論的議題涉及到這些官員的負責領域。但是參與準備峰會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在這一次並沒有隨同普京前往日內瓦。經常會誤遲到的普京這一次準時抵達峰會，亦都顯示出普京對俄美關係的重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英國首相約翰遜星期二6月15日抨擊了中國對澳大利亞採取咄咄逼人的行為，並誓言英國將會和我們的朋友肩並肩企在一起。法國總統馬克龍亦都不點名地批評中國對澳大利亞進行經濟脅迫，稱這個是明顯違反國際法。不過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州的領導人則敦促莫里森政府停止與中國對抗，認為這樣不符合澳大利亞方面的利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英國首相約翰遜星期二在宣布英國和澳大利亞達成一個自由貿易協議之後，將矛頭指向中國，並對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表達了堅定的支持。約翰遜說，在剛剛舉行的七國集團和北約領導人峰會上，很明顯外界對中國的一些做法感到擔憂，包括他們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的方式，他們對香港的自由受到的普遍壓制，以及中國在該地區的一些行為方式，尤其是對澳大利亞的行為方式都感到擔憂。約翰遜是這樣說，這位英國首相說，面對中國對澳大利亞採取日益好戰的行為，我們同我們的朋友肩並肩企在一起。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將一艘航空母艦戰鬥群派往你們的方向， 他说他所指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5月份开始的长达7个月的全球部署行动，包括前往南中国海。澳大利亚将派遣护卫舰参加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在南中国海的作业。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爱丽舍宫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会谈时说，法国支持澳大利亚反对亚太地区的胁迫行为，作为这种友谊和团结的象征。而且我们曾经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讨论过，我们坚决拒绝对澳大利亚采取任何明显违反国际法的强制经济措施。马克龙说，在这一点上我想重申我们的支持、团结和决心。这位法国领导人还表示，澳大利亚处于亚太地区可能存在的紧张局势威胁有时候是恐吓的最前沿。他说，除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船只停靠之外，法国还会在这里继续致力于12艘新潜艇的项目，代表了法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信任的基石。在英法美国等领导人支持澳大利亚对抗中国的同时，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州西澳大利亚州州长星期二疾敦促坎培拉停止和北京进行对抗，重启中国的关系。这个不是向其他国家卑躬屈膝和做出让步。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马克麦高文在帕斯举行的澳大利亚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会议上说，这个关系需要一个全国性的重启。路透社报道说，这位工党的政界人士恳求莫里森政府停止谈论与中国的冲突和贸易报复，不计后果地对待为我们的繁荣和国家发展提供资金和动力的贸易关系，这样怎会符合到我们的利益呢？我是敢问。在他发表这个讲话的前两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在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对中国提出诸多的指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正在跟中国进行接触，寻求中国批准波音737 MAX 飞机复飞。尽管其他司法管辖区在737 MAX 飞机出现坠机事件之后重新批准了它的飞行，但它在中国仍然是禁飞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亦都做出上述的表示。他说，我们绝对正在做这件事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公司能够在那里做生意和向那里出口。雷蒙多表示，他与波音公司的行政总裁卡尔霍恩亦都谈过，波音737 MAX 飞机两年多前发生两宗致命坠机事故，但他已经在美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恢复服务。作为首个禁飞 MAX 的国家，中国尚未解除针对该飞机的飞行禁令。中国的航空公司上一次订购这种单通道飞机还是在奥巴马的时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北京例行记者会上都证实说，中国有关部门正一路推进相关的工作。他说，据了解，中国民航主管部门一直就有关问题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有关美国企业保持沟通，目前正积极有秩序地推进相关的工作。不过他亦都提到，中国民航主管部门允许 MAX 飞机恢复飞行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的，即飞机的设计更改必须获得适航批准，其次就是驾驶员必须重新得到充分有效的训练，而第三两宗事故的调查结论必须是明确而且改进措施是有效的。最近美中两国的高级经贸官员进行接触，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个月与中国负责贸易问题的副总理刘鹤通过电话， 开启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美中高层经贸官员之间的首次通话。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